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昨天的联邦大选没有产生最终的结果。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说，计票工作呢将在周二继续进行。那么根据本台新闻部的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发稿时为止，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一共获得了71席，而工党呢是获得了68个席位，双方都没有达到执政所需的76席的绝大多数。其他的党派和独立议员获得了5个席位。在这次特别报道中，我们将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同时我们要连线工党和自由党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和华文媒体同行，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大选结果。我们首先接通了本台记者刘诗韵的电话，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他在现场观看投票情况的一些感受。刘诗韵你好。
哎，刘老师好。
昨天你在悉尼的三个不同的地方观看了投票的结果是吗？
是的，其实是两个地点，但是其中有一个投票站呢，它是因为离两个选区都很近，所以它接受两个选区的投票。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去关注这几个选区的投票情况呢？
首先呢，我去先去的是 Hirsville 选区， Hirsville 公立小学是一个投票站。然后 Hirsville 也是全澳人都知道是华人比率最高的一个区，
而且在投票之前，特恩布尔总理还率领全家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国餐馆吃了饭。
是的，然后其实第二天之后，这个比尔肖顿也去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这里华人选民特别多，还有一方面这两个选区的两党的胜算都不大。选情非常焦灼，所以他们就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华人选民的选择就变成了更加关键，也是两党想要争取的必争之地了。
那昨天的投票结果怎么样？
巴森这个选区呢，一直以来是变化比较大的。它的历史上来看，你可以看到它一会儿是几年是工党，再过几年又变成自由党。大选之前，巴森选区的议员代表是自由党的。两大党派的候选人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巴特这个选区，我们刚刚说了是华人占的比例非常高的一个选区。那这两大党派出的候选人呢，也充分反映了这个区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区。自由党的 Nicholas Verver 是希腊裔的移民。工党派出作为他的对手的叫 Linda Bunny。 Linda Bunny 本来是新州参议院的议员，然后他也是新州参议院第一位女性的原住民背景的议员。但是根据昨晚的结果呢，是 Linda Bunny 获胜了。
那你刚才说了，在这个选区里边呢，因为两党认识到自己都不占有优势，那华人选民的这个选票就格外的重要了。那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大多数的华人选民他们对于这两党的支持度都是怎么样一种状况？那最后工党获胜是不是有华人选民的参与造成的呢？
其实我在 Hirsville 公立小学询问了不少投票完成投票出来的华人，然后只要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选择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说他们是支持自由党的。但是目前的开票结果还是工党获胜，所以我想说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华人是支持工党，只不过刚好被我碰上可能更年轻的一些家庭，比如说带小孩的，他们还是选择了在这一次的大选中选择了自由党。
那你刚才介绍说你昨天是在两个投票站观察了这个投票的过程哈，另外一个选区是怎么回事？
我所在的这个 Hirsville 公立小学投票站呢，除了我刚才介绍的是 Barton 选区的投票站以外，他们也是 Banks 选区的投票站。就是说它是在 Hirsville 西南部的一些居民，他们是划归到了 Banks 选区。在2013年大选的时候，是自由党的非常著名的一名议员获胜了，叫 David Coleman。因为他之前是担任过澳洲好几个大企业的高层领导人。David Coleman 2013年的胜出也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个 Banks 这个选区历史上64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个工党的选区。 等于说 David Coleman 这一次是他在2013年的大选的时候是打破了这个64年的传统而赢得了这个选区。昨天的选举结果呢，最后还是 David Coleman 险胜，以2%多的这个优势险胜。
那在整个的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刚才你说了你和不少的华人选民都有接触哈，那这些华人选民他们对自己能够参与大选投下自己的这一票有什么样的表示呢？
其实Herschel 这边呢，很多华人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很久了，所以我采访的几位看上去虽然非常年轻，但是都已经不是第一次投票，已经参与过好几次大选的，所以他们基本上的反应都是比较成熟。当然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采访的几位都是最终选择了自由党，因为他们表示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经济建设，包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他们觉得自由党在这方面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同时也有几位年轻的家庭还是更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说虽然选择了自由党，但是会对自由党之后在教育方面的政策更加关注。
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刘世运跟大家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塔斯马尼亚的塔州华人报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刘江你好。
能不能够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塔斯马尼亚州选举的大概的情况？
昨天首先是昨天的天气对于大选来说是非常的完美，温度偏高，有阳光无风，所以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居民呢都走路到各个投票点去投票。我投票的地点呢是一个华人的教堂，这个教堂位于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三地贝，所以到了之后我也看到很多华人的选民在排队等待投票，这是非常明显比上一届选举要华人要多一些。其次呢，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大选的初步的选举结果，塔斯马尼亚是整个澳大利亚反弹最大的州，这个结果呢有点出乎大家的意外，因为塔州一共是有5个席位，过去是一个是工党的，一个是独立议员，还有3个是自由党，但是现在3个自由党的席位都有很大的可能性要被工党夺走了。其实呢，塔斯马尼亚一直是工党长期执政的州，因为塔州相对于其他的各州来说，经济呢比较滞后，失业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对政府的这个福利依赖的人群呢比较大。大家都普遍认为工党的政策呢对这些人群更有利，所以说可能是这个也是工党这次又反在塔州又产生很大的反弹的原因吧。塔斯马尼亚的华人对这次联邦大选呢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而且因为讨论是非常方便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微信群，然后我们塔斯马尼亚华人的微信群对于选举的讨论呢也非常的热烈，大家都认为塔斯马尼亚是经济比较落后，失业率比较高，但是呢对华人来说呢，他们还是支持自由党的选民更加多一点，因为华人呢比较那个吃苦耐劳，而且那个做生意的比较多，他们认为呢自由党的政策呢更偏向于那个对经济的支持，对商业发展的支持，所以他们都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促进就业嘛。而且由于塔斯马尼亚政府在最近的2年一直在刺激人口的增长，这样呢就使很多塔斯马尼亚的中国留学生通过州政府担保这种政策呢留在了塔州，但是由于这个经济的比较落后呢，所以就业率比较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是找工作呢相对就比较困难，所以他们都觉得应该支持自由党，就是发展经济，然后那个扩大这个就业，使大家能够都比较有保障。
因为有很多华人都比较倾向于支持自由党，比较认同呢说自由党可能在经济方面呢对于华人这个经营生意啊，商业发展更有利。可是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华人朋友们，大家对这样一个结果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议论吗？
在微信群里边，大家对工党的反弹也有很多的反应和那个讨论。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工党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太大的建树，口号很能喊。在经济危机下，澳洲政坛更需要稳定。虽然自由党也不怎么样。国家经济政策的经常性变更对经济稳定没有任何好处，目前维稳还是第一要素，
所以主要考虑的是经济上的稳定。
对。另外我还对这个塔斯马尼亚的一些华商进行了采访，有一个 华商，他的名字叫何飞，他是塔斯马尼亚大学毕业之后在塔斯马尼亚经商，他谈的三条观点也是蛮有意思的。何先生认为，澳大利亚的福利呢已经很好了，就是使那些在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呢能够过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所以他就认为澳洲应该更加注重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的负债，然后让那个来给大家发福利，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子孙后代就是背上很重的债务。我觉得他这个观点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些华人呢有一些比较理性的思考，他们就有一个姓陈的那个先生，他认为他说他会把他的那个选票要投给小党，比如说像绿党啊，还有其他的小党，他说这样的话使这个联邦政府在政府里面有更加多元的声音，然后那个使一些就是微弱的声音也能够传达到政府。此外在还有一些我也碰到了一些那个当地的一些商人，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观点也是对这个大选的看法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 Ford 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Dennis Ford， 他对大选的看法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无论是哪个党来执政呢，他都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发展和中国的良好关系，继续发展中国和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商贸关系，促进双方的商贸往来，而且在他们的公司呀也刚刚雇佣了那个华人的那个雇员，所以就是说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做好那个华商和那个塔斯马尼亚当地的一些交往。
好，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维多利亚州自由党社区发展委员会主席廖婵娥女士的电话。廖女士您好。
哎，刘先生你好。
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一种大选结果是不是让您也个人觉得有些意外呢？
是的，是的。因为呢，我觉得呢，这个加澳者这个的状况呢，是之前我们的没有顾及到。因为呢，一般来说，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我都是说9点10点左右吧。但是呢，在这个晚上一直在等到11点还是没有结果，很多人呢都觉得，哎，都问我干什么会这样的呢？我觉得呢是因为很多选民呢，他们投票的时候就是受到两党的还有一些小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看到有4个是独立的议员赢了出来。那么他们会跟工党那边或是跟自由党那边支持的话，给他们的支持的话呢，对我们现在的结果呢，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大的政党可以得政呢，是特别的有这个影响力的。
那许多的人事先估计呢，自由党应该比较轻松的哈，就是这个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盟呢，应该比较轻松的赢得这次大选哈。那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这样一种焦灼的很困难的状况了呢？这个是两个党在竞选当中的表现决定的呢，还是说因为选民有很多的很关注的问题，那么他们觉得不是很放心的去选自由党了呢？
我觉得呢，在最后一周，这工党那边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政策呢，来攻击自由党的就是这个 Medicare 会不会私有化。那这个呢，自由党一直是没有说会自由化，而且呢，在坦保的总理也出面呢去说是不会私有化。但是呢，工党也不听，就不管，一直在推这个scare campaign， 就是来恐吓很多的，特别是老人家，他们是很担心。我们理解的就是工党呢，每天每个晚上呢，都是打这些电话给这些老人的投票者，跟他们说，如果你投自由党的话呢，那你以后的健康保障呢、医疗的这些呢都没有保障了。 老人家听了之后呢就很担心。我们现在呢也是要从法律的这个途径去看他们有没有违法的行为，来把这些基本上不是自由党的政策说成是自由党的政策，让很多的选民来恐慌。
嗯，那接下来如果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不能够最后获得执政所需要的这个绝对多数的话，是不是他们面临着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和谁进行联盟来携手组建内阁？
在自由党的立场来说，我们肯定是觉得自由党执政呢是最好的一个方案，所以呢也是会跟四位目前是四位独立的议员来看谁可以来加进这边来支持，可以成为一个执政党。
嗯，
当然这个呢就是不是最理想的这做法了。
大家选民比较关注的，那么通过这次竞选，通过这次选举，也是表明了选民们确实对 Medicare 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是不是您觉得自由党联盟上台继续执政之后呢，也会在这方面注意到选民的这种愿望？
这个肯定会，因为在Medicare 这个事情上面呢，在几个月前，自由党就已经有可以说是试探一下民众的意思，到底呢是如果这Medicare 有一些改变，会不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就是很多很多市民是不接受这个改变的，所以呢自由党呢就还是觉得有一些是需要争取的，有一些呢是要避免的。那么这个 Medicare 的改变呢就属于希望可以避免的这一类，所以我觉得在执政的话呢还是要看整个政府的运作在经济，在除了医疗还有教育、国防外交各个层面去作为最重要的考虑点。
嗯，好，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州自由党社区发展委员会主席廖灿娥女士跟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接通的是工党在墨尔本的一位参议院的候选人杨千惠女士的电话。杨千惠，你好。
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一次的工党在大选当中的表现是不是让您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哦，对，我想我们就是说工党的支持者都是非常的兴奋的。
嗯
啊，因为您也知道说这一次的大选，第一就是这个竞选的期间，佛摩的这个的竞选期间非常的长啊，是说马拉松式的一个竞选的活动，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了。
嗯，
这一个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这些民调出来的时候，对我们好像又感觉也开始比较不利一点啊，所以多少呢，就是尤其是在投入竞选工作中的人来讲的，都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的。
嗯，
那所以啊，当我记得我离开这个投票所，就今天在这些投票站在发传单嘛，离开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新闻说这个 exit polling 针对这些刚投完票的人啊来做民调的时候呢，那时候显示是50-50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哎，然后这怎么感觉是真的吗？有点惊讶，但是是很开心的一个意外。
嗯，
这个开票开到目前为止呢，目前呢谁能够执政呢，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可能还要再个几天才比较能够比较明确一点。
嗯
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尤其是我们3年前啊，这个工党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啊的情况下呢，在短短三年内呢有这样子的啊一个结果呢，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是非常的兴奋的。
嗯，那工党内部对于这一次工党目前为止取得的这样的成绩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有几个，就是说第一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觉得我们吸取了之前失败的一个教训一个经验啊，就说三年前其实很多人都说工党呢其实是败给我们自己的，
嗯
啊，因为内部的一些啊不团结，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这过去三年来啊，我们啊显示的就是说啊，自从就上次大选以来呢，工党啊，我们现在的团队呢，基本上是非常团结的。不管说是在啊，在作为这个反对党，还有说在我们在 campaign， 就是说很多地方呢，都可以显示出啊一个团队啊，大家一起啊并肩作战的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在那里。
嗯，
我想我们的对手，因为他们啊总理换人啊什么的，相对的就是说啊，可能内部的问题比我们多一点。那另外呢，当然我想民众的一个选择啊，不管他们是基于什么考量的，一定是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啊讯息的接收度。我们这一次其实呢，一直也就是采用比较 positive 的一个竞选的策略。我们把很多的我们希望做的政策，不管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
嗯，
我们都很实际的把它给放出来。因为毕竟我想做啊，就是说真的要执政的话呢，我们不能一味就只是一些讨好的然后新的政策。国家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怎么做，其实我们都是把它，我们像我们的啊 100 positive policies，
嗯
啊，还有很多不管是说在啊金融方面、经济方面、教育、医疗很多东西，我们是把它摆出来的。那我想至少说这样子呢，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是希望带领国家怎么走。
嗯，
那把这个决策，当然啊，做决定权的呢啊，只归属在啊我们所有的澳洲所有的公民的手上。
嗯，那您作为一位华裔的候选人，您对华人选民这一次对大选表现出的关注程度，是不是也有深刻的印象？
啊，我想这次的话呢，感觉呢，这个我们华人对这个澳洲这个大选的政治的这个关注度呢，又比之前更高了。
嗯，
啊，这个感觉又更热情、更高涨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那我想，就像说的华人选民跟说的澳洲选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澳洲人，我们都有我们的投票权。
嗯，
那看到大家啊现在的这个关注度变高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也很开心看到这个现象。当然啊，每个人都有他啊决定他要如何投票的考量的方式，这个没有所谓的对或错，跟所有的其他澳洲选民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看到大家啊现在更关注，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联邦大选工党参院候选人杨千惠女士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2016年联邦大选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于美丽的电话，请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的这些网友们，华人网友们参与投票的过程当中，和对于目前出现的这样的结果，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反应？于美丽，你好。
哎，你好，刘江老师。
相信昨天你也是一直在关注着大选投票的进程。
是的，是的，不光我是这样，我们的很多网友也都和我一样，
嗯，
一方面看着电视，一方面在网上讨论，就非常热切地关注着这个大选的进程。
那一直到了深夜，最后形成了一个焦灼的局面，大家都是有些意外呢。
确实如此，我觉得这个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华人群体来讲，这个结果大概确实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嗯，
而且我们也都同意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嗯，那大家一般的都有什么样的看法？从白天的投票到晚上看到这样的计票的结果，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大家概括的叙述一下。
其实近期就说在接近大选以来呢，从足迹网友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这个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在投票当天呢，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专门做了一个虚拟的投票，就是说让我们的网友来把自己的选票呢以虚拟投票的形式呢在网络上反映出来。那么从我们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自由党占据了相当明显的优势。我记得昨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看的时候，自由党占到了69%的选票，远远的超过了工党和其他的小党派。
嗯，
但是这个结果呢，事实证明呢，和我们这个真正的大选结果有相当大的偏差。
那大家在看到真实的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反应？都发表了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 我们的华人朋友呢也始终在反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观念呢和主流这个好像这个主流社会的观念相差呢十分巨大。那么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也很多网友也都是在这个反思，比如网友奥林说啊，可能是我们华人看问题比较实际，比较很少去理想化，在经济上呢也习惯了量入为出，不喜欢借债赤字，也不喜欢无底线的这个交税养难民船民等等，对于政治正确呢又不太感冒，所以和主流有偏差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也有这个华人其他网友来反驳说，那么什么是主流呢？现在也没有定论呐、啊。也有一些网友说呢，说那我是我们华人没有搞明白、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是传民，而是种族歧视。政治正确呢，多元文化呢，是我们华人在澳洲安全生活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有的网友说呢，打个比方，就是说家里没饭吃了，老婆和老公天天在外面带人回家来吃饭睡觉，说这是普世价值。也有的冬天冷得要死了，老婆老公说不能开空调，不能生火取暖，这是污染环境，温室效应。生孩子的时候，医生护士全部教育当妈的要先照顾好自己再管孩子，千万要照顾好大人先，那这也是一种自私吗？就更有的网友呢，就是从文化上呢，对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深度的反思。这位叫 Violin Leonard 的网友说，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华人现在有钱了，我们一套又一套的买投资房，我们开豪车，可是骨子里文化中啊，我们的真正的文化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关心一些理想啊、社会啊、责任啊，这些貌似虚无但其实又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次投票结果，看到了华人选民关注的问题，华人选民认同的这些价值观、文化观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之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这些华人朋友们、这些网友们开始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的认同感来进行反思了。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非常有价值的反思。
那大家对于目前的这样一种状况是不是也有担忧，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选制议会或者出现了联盟政府等等这样的状况的话，会给澳大利亚未来国家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弊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有没有这方面的讨论呢？
整体来讲，网友对于现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是表现出了非常的担心的。另外还有一位叫 C13X 网友说到，除了现在这个情况啊，除了下院的选情焦灼，上院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尤其是韩森代表的一国党取得的这个很好的这个选举结果呢，他基本上在参议院成了第四大的力量。网友们表示对于韩森的这个表现，尤其是这种特别有进步性的表现，都非常的担心。另外还有一位叫卡叔的网友，他的发言我认为非常有代表性。他提到呢，他说这次选举下议院我投的是自由党，我的原因呢就是澳大利亚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他说虽然自由党现在政府有几点做得特别不好，比如说对复扣税需要改革的忽略啊，或者 NBN 项目上的欺骗，以及一些私有化的行为，但是工党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像样的政策，很容易给衰弱的经济呢雪上加霜。我认为这个卡叔的发言呢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网友们对于这个新州巴顿区的这个工党胜利呢也表现出了比较热情的关注，因为这个巴顿区啊是我们悉尼非常重要的华人聚集区，包括了几个重要的 Hurstville、Congra 呀几个重镇。在这里呢有一位就是土著出身的女性呢当选，取得了这个工党的一个重要的席位。有位叫 JZM 的网友说，随着这个工党的重新当选呢，他相信呢汉语将成为这个区的第二外语必修课。然后同时他也认为呢，能够让一位土著女性呢，原住民女性成为第一位在联邦众议院呢占据一席之地的原住民女性呢，他认为这是澳洲政体上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于美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
谢谢您刘江老师。